取平君求刘询去救云歌和孟觉，没想到刘询勃然大怒，拂袖离去，直奔霍成君所在的朝阳殿。不一会儿，宣室殿似再也无他人，宽广幽深的大殿内只有一个女子趴在冰冷的金砖地上，见霍传来几声哀泣。何小七轻轻地走到殿门口，看着里面的女子，眼中隐有泪光。他走到女子身边跪下，将一件斗篷盖在了她的身上，扶着她起来。
徐姐姐，不必再哭了，皇上他已经走了，你的眼泪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
小七，怎么是你？小七，你现在可愿意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叫做宦官了吗？
黑子哥他们都已经死了，我要是不来，迟早也到了这儿，无妻无子，我的身家性命全系在皇上身上，皇上也就不怕我会生出什么事来了。徐姐姐，皇上如今是皇上，他姓刘名询，不是我们先前的大哥了，也不是姐姐先前认识的刘病已了。
许平君眼中的不能相信渐渐变成了认命的相信，他木然地站了起来，走到镜前坐下，慢慢地梳理着发髻，慢慢地整理着衣裙。小七，霍光有没有派人来求见过皇上？
没有。
小七，你知道吗？云哥对我极好，他处处都让着我，护着我。其实他对皇上也有过心思的，可因为我，他退让了。我们被燕王抓住的时候，他让我先逃，为了护我，他不惜用自己的性命去引开杀手。可我，小七，你知道吗？我对他并不好，我明知道他对皇上的心思，却故意装作不知道。云哥为孟觉伤心的时候，是最需要人陪伴的时候，我却因为一点私心，让他独自一个人离开长安，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。
姐姐，只要是人，谁没个私心呢？云哥、云姑娘，她也不见得对姐姐就没有私心。
我知道，你们都以为云哥和刘询在偷情，可我知道云哥不会。这世上我也许不相信自己的夫君，但我相信云哥。
何小七愕然傻傻地看着许平君。
自他和我相识，每一次有了危险，他最先考虑的一定是我，每一次我面临困局，也是他伸手相助。虽然他叫我姐姐，其实云哥才像姐姐，是他一直在照顾着我。这一次我也终于可以有个姐姐的样子了。小七，我能拜托你件事情吗？
昔日故人均已凋零，只剩下你我，姐姐就说吧。
许平君轻声地嘱咐完，何小七震惊地问：
姐姐，你确定？
我确定。
好。
许平君见他答应了，就向殿外走去。何小七看到他去的方向，连忙追了出来问：
娘娘不回交房殿吗？
小七，我去朝阳殿，一切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
许平君行到朝阳殿外，正对着殿门跪了下来，殿内立即响起了嘈杂声。霍成君和刘询已经歇息，听了门外的动静，霍成君不悦地问下人：
哎，怎么回事？
服侍他的夏嬷嬷在外回应道：
皇后娘娘，是皇后娘娘面朝殿门跪在了雪地里。
霍成君呀的一声从刘巡怀里坐了起来。
赶快去准备衣装，本宫去。
刘巡一把把霍成君拽回了怀中。哎，睡觉的时候就睡觉，有人喜欢跪就让他跪着好了。霍成君婉转一笑，似乎含着醋意地说，
皇上，臣妾这不是怕皇上回头气消了又心疼吗？
哼哼，你明知道朕的心思都在你这儿，还吃这些没名堂的醋。霍成君闭上了眼睛，靠在了刘巡肩头，轻声笑着，可他的心却不知怎么的就飞了出去。冷雪寒林，悬崖峭壁，只觉得茫茫然。孟觉，他真的就这么走了吗？刘巡面上好像一点也不在乎，可胸中却怒火中烧。
殿门外雪花不大不小的飘着，等到了清早，刘巡起身去上朝的时候，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神情哀伤凄楚祈求他回心转意的人，不料眼前的许平君却是淡然平静，见到刘巡的时候也只是深深的埋下头叩首。许平君的姿势卑微谦恭，可刘巡觉得许平君就如同他肩头的落雪一般清冷干净。刘巡心中只觉得烦躁，他微笑着匆匆而去，任由许平君继续跪着。
刘巡离开不久，刘氏披着个小黑貂斗篷跑了过来，站在母亲身前，替母亲把头顶和身上的落雪一点点的拍落。刘氏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一直咬着嘴唇不敢哭出来。娘，你冷吗？
许平君微笑着摇了摇头。
娘，姑姑能把师傅找回来一定可以的，对不对？
忽儿，娘很想跟你说可以，但你已经是个大人了，娘不想哄你，娘不知道。
娘，我去了。
嗯，去吧。
刘氏咚咚地跑进了朝阳殿，霍成君见到他，立即命人给他宽衣，拿手炉，倒茶，拿点心。霍成君的目光里似乎有一丝狐疑。
殿下怎么突然有空了？
娘娘，您一直很疼我的，我求你救救我的母后，母后再跪下去她会得病的。
霍成君释然地笑了起来，一面拿起了个橘子拨给刘氏吃，一面说，殿下，你父皇现在正在气头上，等气过了我们就去说几句软话，你父皇啊肯定会原谅皇后娘娘的。
真的吗？
当然。
刘氏放下心来，脸上也有了几分笑意，随手抓起碟子里的糕点吃起来。霍成君端了碗热奶给他。
哎呀，殿下慢点吃，早上没吃早饭吗？
嗯，我一起来就听说母后跪在雪地里，我立即跑过来看。
哟，你母后怎么肯让你来找我？
母后，儿臣是自己来的，儿臣知道父皇宠爱娘娘，娘娘说的话父皇应该会听的。
唉，殿下，若我将来的孩子有殿下一半孝顺，我可就心满意足了。
会的，娘娘，弟弟一定会的。
真的？殿下觉得我会有儿子？
嗯，肯定会有。
好，殿下，等你父皇散朝之后，我就去帮你母后求情。
朝堂上，几个大臣向刘巡禀奏民生经济状况，刘巡是越听越怒。什么叫粮价飞涨？今年不是个丰收年吗？一斤炭火要100钱，那是炭火还是金子？
大臣只是哆哆嗦嗦的点着头。
是，皇上说的是，长安城内不要说一般人家，就是臣等都不敢随意用炭。为了节省炭，臣家里已经全把小厨房撤掉了， 只用大厨房。
刘询气得只想让他滚，可强忍着命他退下。
宣不疑，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回皇上，今年是丰收年，即使因为这几天大雪成灾，运输不便，导致粮价上涨，但也没有道理疯涨。据臣观察，除了粮食、炭火，还有药材、丝绸在涨，只不过这两样东西一时半会儿感觉不到而已。
刘询点了点头，没有生病的人不会去关心药价，也没有人天天去做新衣服。
这些东西彼此影响，继续涨下去，只怕会引起民间的惶恐。民众会因为抢购囤积，一旦发生抢购，这物价就会被推得很高，最后的局面就是不需要粮食和炭火的人库存充足，而真正需要的人又购买不起。根据司天监的预测，今年冬天会大冻，若粮食加炭火不足，就会出现冻死和饿死的人。
听了卷不疑的话，刘询只觉得头疼欲裂。
你说的这些朕都知道，你没说完的话朕也知道。若冻死饿死的人多了，民间就会有怨言，怪朕昏庸无能。朕想知道的就是，为什么好端端的物价会飞涨？
臣以为既然粮食本来充足，臣的推断应该是有人操纵市场，想从中渔利。
卷不疑的这句话一说出，大殿内哗的一声炸开，嗡嗡声不绝。杜延年反驳说，
商人为了利益囤货抬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，可这次是整个汉朝疆域内的粮食都在涨，还有炭火、药材、丝绸，哪个商人有这么大的能耐？
田广明也在一旁讥笑，
卷大人以为这事儿我们没有想过吗？我们正是仔细考虑了，才不会胡言乱语，故作惊人之语。难道全汉朝的商人都联合起来了？那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，还要什么军队？
听着臣下的争论，刘询怒喝，
都给我闭嘴。卷不疑，你继续说。
臣想过并不需要所有商人联合起来，人都有从众心理，就比如抢购，并不是抢购者真需要，只不过是看别人买了他就去买，此理放在商人身上也行得通。只要业内的一两个大商家开始囤货抬价，清醒的商人为了追逐利益，自然会先握紧手中的货品，相机而动。众多的小商人则是看大商家都如此做，便会自然而然的跟随。如果朕下令发放赈灾粮，可会把粮价压下去啊？
那要看皇上有多少赈灾粮，而那些大商家有多少资金。如果他们能把皇上发放的赈灾粮通通吸纳，皇上的政令只怕于事无补，反倒会引发潜藏的危机。
刘询点了点头，卷不疑已经点到了自己的犹豫之处。边疆不稳，粮草若不充足，危机更大。刘询一筹莫展中，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突然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。刘询曾经派人跟踪孟觉很长一段时间，暗探的回复常常是孟觉又去逛街转商铺了，什么都没买，就是问价钱，和卖货的人、买货的人聊天而已。刘询一直以为孟觉是故作闲事姿态，可在这一瞬间他却突然悟出了商铺、价格、买卖的重要。众人提心吊胆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了吵闹声，
皇上，皇上，奴才要见皇上。
宦官闹着要见驾，侍卫们却挡着不肯放行。刘询勃然大怒，
拖下去，裸身鞭挞。
侍卫们立即拖着赶来见皇上的傅玉离开。傅玉挣扎着大叫，
皇上，皇上，太子殿下突然昏迷。
刘询一听就跳了起来，几步冲出了大殿。
你说什么？
傅玉连滚带爬的跪倒在了刘询身前，哭着说：“
皇上，太子殿下突然昏迷，怎么都叫不醒啊！”
刘询没等傅玉说完，就大步流星的向交房殿赶去。七喜赶着说：“
传李太医、吴太医火速进宫。”
太傅刚刚离去，太子就病了。大殿内的大臣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，都是屏着呼吸，低着头，悄悄地往外退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《云中歌》第三部，作者桐华，演播笑兰、任杰。
交房殿内，宦官宫女黑压压地跪了一地。刘氏则安静地躺在榻上，他的脸色乌青，小手紧紧地蜷成了一团。刘询心中大痛，厉声问：“
从昨天到今天，照顾太子的人都是谁？”
两个宫女和两个宦官从人群之中爬了出来，身子抖得就要软在地上，上牙下牙打着颤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两个太医大步跑了进来，刘询顾不上审讯，连忙让开。太医诊了下脉，又用银针探了穴位，两人暗暗交换了个眼色，一个人哆嗦着声音奏道：“
回皇上，太子应该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。”
此时许平君也被两个宦官搀扶着刚刚赶到，看到儿子的样子，再听到太医的话，许平君身子一软，就往地上栽去。一个太医又连忙过去探看皇后。刘询的脸色反倒正常起来，异常平静地问：“
太子的病能治好吗？”
跪在地上的太医正好能够看到刘询的手，皇上的双手一直在颤抖，太医的身体也跟着颤了起来。“
老臣尽力。”
刘询微笑着说。“
你最好尽力。”
那太医爬到了刘氏身旁，再次搭脉，手却抖得不成样子，一口一口的大喘着气。正在查看皇后的太医小声说：“
张太医对疑难杂症独有心得。”
想刘福林在位时，张太医在太医院位列第一，刘询登基之后似乎不太喜欢张太医，一贬再贬。如今他人虽然还在太医院，却只是个负责磨药的杂工。刘询立刻说：“
传他来。”
不一会儿功夫，张太医就赶到了，查看完病情之后思量了一会儿，马上说：“
立即去抬一大锅绿豆汤来，掰开殿下的嘴，灌绿豆汤，越多越好。”
一群没了主见的人都有了主心骨，各就各位的忙碌起来。刘询的心稍稍宽慰，语声反倒虚弱了下来。“
太子的病可以治吗？”
张太医恭敬地说。“
回皇上，幸亏太子殿下吃的不多，又发现的及时，病情还没有恶化，先灌些绿豆汤，再吃些药，休养一段日子，应该就能大好。”
刘询一直紧绷的身子突然松懈了下来，几近失力地靠着坐榻，一会儿后又突然站了起来，对七喜吩咐：“
把交房殿的所有人和御厨都押到刑房，朕亲自监审。”
审问了一整天，一个个的拿口供，大刑加深，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疑点。刘询冷笑着说：“
你们都无辜，难不成这毒是太子自己吃下去的？”
七喜正准备继续动酷刑，傅玉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：“
皇上，今儿个早上太子殿下起身之后，奴才正要服侍太子用膳，殿下忽然听闻说皇后娘娘跪在朝阳殿外，立即闹着要去，奴才自然不敢让殿下去，不想殿下把奴才几个支开，等奴才们回来时已经不见了殿下踪影。奴才们立即分头去找，看到殿下从朝阳殿出来，殿下手里好像还拿着瓣橘子。”
刘询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脸色越来越青。半晌后他问：“
这件事情除了你还有谁知道？”
傅玉摇了摇头：“
只有奴才知道。”
刘询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站起身来，一句话都没说的走出了屋子。
因为宫女宦官都被拘押了起来，交房殿内异常冷清。大概是怕惊扰了儿子睡梦，许平君只点了一盏灯，昏黄的灯光下，他坐在榻侧，一边绣花，一边守着儿子。
刘询站在窗外呆呆看了很久，只觉得慌乱了一天的心突然就安宁了下来，他举步入殿。
侍儿醒了吗？
啊，皇上，还没，不过张太医说毒已经解了，应该随时会醒。
你这个娘做的可真是称职啊。
皇上，臣妾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
好了，出去。
许平君连忙躬身退出大殿，刘询坐在儿子身旁，轻轻地摸着他的小脸，小声说：
虎儿啊，你要吓死爹吗？等你醒来，不打你一顿板子，你记不住教训，下次再敢乱吃，就吊起来打。
刘氏迷迷糊糊的刚醒过来，就听到父皇说要吊起来打，吓得差点哭出来。
父皇，儿臣知错。
混小子，你好好的早饭不吃，为什么要跑到朝阳殿去？
儿臣请娘娘给母后求情。
你这傻小子，不来求我，反跑去求他。
儿臣，他们都说父皇最宠娘娘。
他们说的你就全信？
可儿臣看父皇若不在宣示殿歇息，就去朝阳殿，父皇定是常常想念娘娘。
刘询听了想解释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，最后只得苦笑。
将来有一日，等你做了皇上，也许你就会明白的。不过你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烦恼，因为爹爹会帮你把这样的人都清除了。《
云中歌》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《文艺之声青春密码》栏目给我们留言，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文艺之声青春密码》栏目收，邮编100866。
果汁儿，
嗯，
白开水，
嗯，开车
算了，
公交
好啊，
一共106.6元，您需要塑料袋吗？
No!
无纺环保袋儿
，Yes。
优质生活习惯，
健康美好自然，
健康人生，精彩上演。
No Radio。
山不在高，
有一座山。1066米，
水不在深，
有一条河，长度747米。
友情天地高山仰止，故事频率海阔天空。FM 106.6 AM 747，精彩故事无止境。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。